离别时候要微笑。因为香港一所大学的邀约，因为我强烈的好奇心与冒险性格，即使是97以后仍决定应邀前往。在母校的教职无法保留，辞职已成必然趋势了。起初不愿惊动学生，只是在课堂上忽然争冲起来。十年了，这样的教室，这样的校园，专注聆听的年轻的容颜，我成为这里的老师已经十年了。而在17年前，我还是坐在堂下受教的学生，偶尔偷偷传个纸条，战战兢兢从老师手中接过考卷，略为遗憾地抱怨校园太小。那时满头华发的老校长曾经义正言辞训诫我们，大学在学不在大，这话给我极大的鼓舞。直到现在，我常对着刚入学的新生说，大学在学不在大，你们学了没有？现在说这话时，我真的全然领悟了。可是老校长已经过世十载。我开始喜欢在小小的校园里散步，不再在意自己的出现引起一些指点，不再有年轻时的异于惊惶。我的心里承载着一个秘密的离别，不为人知。我现在不肯只站在讲台上讲课了，当学生上台报告的时候，我不住地走动着，从不同角落观看走廊、操场、教堂，我侧着头记忆。这里有我花灿似明星的青春，我最浪漫的梦想，一些最好的人与际会在此发生。我走着走着，聆听内在情绪的起伏。在黑夜的校园角落，一个曾上过我的课的女生忽然叫住我，她说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可是她不快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快乐，所以决定在这里等我。我们谈了一会儿，她忽然要求，我可以跟老师握手吗？我握住她的时候，她的泪就汹汹而流了。第二天，他拿了一罐冷饮在教室外等我，告诉我他好怀念以前上课的时光，毕业以后再上不到了。把冷饮递给我的时候，他说其实昨天晚上想要的不只是握手，而是一个拥抱。也许下次吧，毕业以后想念老师还是可以回来看您的，他说。我忽然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那秘密憋在胸口令我好疼。为什么你又要离开？你不陪我们毕业，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不准走啦，不准不准。消息还是传了出去，于是比较熟识的学生表示了强烈不满。是啊，我自己的印象也是这样的，学生一届一届毕业了，而老师忍受一次次别离滋味，永远固守在同样的位置，让高飞的孩子觉得安心，有所依靠。我仿佛是有些亏欠了他们。这两年有种情况是袁轩阅读我的文字的读者，后来决定成为我的学生，转化身份的同时，我对他们更有责任了。怕他们不快活，怕他们适应不良。最难的是，明明知道他们千辛万苦跋涉寻来，却要告诉他们，很抱歉，我要离开了。一切沟通谈判技巧都不适合，我还是用最笨拙而直朴的方式说了。其中一个孩子听的时候还笑盈盈的，回到学校却在黑暗的阶梯上独自哭泣。我们约了一起去天母找一片隐藏在城市里的荷花田。城市里怎么会有荷花田？是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真的有，我们就该相信，人与人的心灵不会因为空间距离而疏远， 反而可能更纯粹坚固。午后欲雨的微风里，我们沉默地站立，面对城市最后一片荷花田，觉得安心如同受到抚慰。另一个孩子听见我委婉说明，不言不语地走掉了。我想他是不是把这看作一种背弃呢？虽然我们从没订过什么盟约。过几天他写了封短笺给我，虽然舍不得，但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，就该考虑怎样的选择和生活是他要的，并且希望他一切如意平安。如果你是小王子，流浪和经历是你必须的道路，我会像狐狸一样的哭，也会望着满天星星对你祝福。越来越多学生知道我将离开的消息，班上旁听的人越来越多，要求签名，要求合影留念。以往大伙儿都不露声色，好像怕会惊扰了我，现在迫不及待告诉我他们是我的忠实读者，喜欢我的哪一本书，好像迟了就会来不及。照片一张接一张地照着，我揽着他们对着镜头微笑，可是我的情绪不可避免地暗暗沉落下去了。我在研究室整理东西，把学生们写的卡片收成一叠，还有学生送的糖果、饼干、瓷娃娃、小飞机，他们借我的录影带、书籍、孩子们的习作、永远交不起的作文，各式各样的请假单。我不能停留在这里，否则情绪将会泛滥成灾。原来最觉难舍忧伤的其实是我自己啊。我走出去，在黄昏的金光里，楼下两个孩子骑机车经过，坐后座的女生戴安全帽和口罩，她扯下口罩向我呼喊招手，曼娟老师，学校的学生都这么喊，更像是呼唤一个姐姐。我看不见她的脸，认不出她是否上过我的课，然而在离别的时候，这有什么重要呢？女孩向前一段距离了，忽然又转头向我大喊，要微笑哦。离别的时候更应该微笑的，因为我看见自己丰盛的拥有。我于是向她微笑了，因为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，所以只要我不抬起手来擦拭，他便不会看见我的眼泪。选自1998年夏天赤着脚走来。